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给中东带来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能够专注地应对更大的长期挑战。白宫国家战略安全报告称，中国是对全球秩序的最大挑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随着以色列的反击，一旦战火扩大，势必需要美国投入更多的力量和关注。在美军战略物资已经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受到压力之际，加上美军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以哈冲突会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博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请教郑旭光先生，这个哈马斯在周末攻击以色列之后呢，以色列正在继续的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飞地进行强烈的打击，现在战争已经进入到了第五天，您如何看目前的战局？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国在周二已经确定艾森豪威尔号啊第二艘航母启程，那第一艘呢福特号已经到达啊，已经到达中东地区。那么，这个据他们的所分析呢，是要抑制啊这个真主党和伊朗啊卷入啊。当然有各种情报，就是涉及到伊朗是卷入了这一次哈马斯恐怖袭击的策划。但是呢，美方认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拿到更确凿的证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他军事上做了一个防备动作啊，以免这个时局这个战局扩大。另外一个呢，在以巴方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方面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已经宣布是对这个加沙地区停水，那么要求他们这个居民离开。那么我们看到他似乎是准备这一次要所谓清除掉哈马斯，但是清除哈马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有多国人质，多国人质在哈马斯这个挟持。那么我也看到有关消息，就是各国都在从以色列和加沙地区撤离侨民，那么各方都在做一个紧张的准备。那么如果说以色列要对加沙地区进行哈马斯要进行一个清理，那我想这个可能会陷入一种非常难办的一个局面，因为这是一个人口非常聚集的一个地区啊，加沙地带。那么哈马斯也有大量的地下设施啊，地道什么的，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有一种看法认为以色列改变了他过去的胡萝卜加大棒或者剿抚并用的措施，这一次就要清剿哈马斯。所以我讲呢，这个战局可能是一触即发，各方都在做准备。我不知道哪一天开始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将正式大规模的开始，空袭只是一个前奏。
那郑旭光先生提到，就是这次的这个哈马斯发动袭击背后，可能涉伊朗可能会涉嫌是支持或者帮助策划这样的一个行动，还有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伊朗是直接参与了这个袭击的策划或者实施。还有一方面，这个伊朗和哈马斯，但是证明就是伊朗和哈马斯肯定是有长期联系，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伊朗支持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在以色列边境发动了冲击，这个背后就是非常的错综复杂。那王先生您怎么看，是不是会导致这个局势的扩大，引发新的中东战争呢？
对，我觉得新的中东战争基本上不可能，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呢，过去的前四次中东战争规模比较大，而且这个以色列当然获得了胜利，占了很多阿拉伯的土地。那现在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应该都是逊尼派的，那实际上伊朗我们知道它是什叶派，它支持的真主党是什叶派，哈马斯还是逊尼派。那所以这个错综复杂在于，我们知道其实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战，就是他们主要死亡都是来自于 这个他们教派内部的争斗，他们之间互相的敌视程度，我觉得是在至少从这个作战的角度超过了对于像这个犹太啊，对于这个美国的还有西方的，这是从死人他们主要死于他们这个教派之间的内斗，上千年都这样。所以那么这个复杂呢，在这里说，我觉得现在看来说，美国说没有这个伊朗，而伊朗自己也否认直接策划了，但是呢，伊朗对于哈马斯的财政还有军事装备还有他的武装训练这三方面是过去一直有的，真主党就是伊朗直接支持的，因为这个因为呢真主党它是什叶派的组织。那但是真主党这次的介入呢，最初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估计比较大，说两面夹击，还有一个叫伊斯兰圣战组织也参加，但伊斯兰圣战组发了三个导弹就打在一个空地上，就是它是象征性，那就说明这次的武装冲突肯定是有协调的，能够在背后协调这个真主党和这哈马斯的，因为他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他们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那这个应该说伊朗的说伊朗情报部门参与了可能就，但是伊朗政府呢，我是觉得如果他是一个新生的伊斯兰政权，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那个理想主义色彩比较重一些，但这40多年来呢，霍梅尼死之后其实伊朗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你现在去来问那个有独立思考的穆斯林，他如果他了解伊朗，他都会说现在他这个宗教组织非常腐败，这样民众是普遍不满意的，只是他还占这个位置。哎，伊朗他本身也比较复杂，就是说他有一套这个世俗的治理的管理组织，他有一套这个宗教的最高组织，理论上法理上宗教是最高，但另外呢他的选世俗组织选举的，而选举出来的这些领袖他相对比较温和一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伊朗可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像宗教的他有一套自己的武装装量，他可能会愿意支持这个，但是伊朗的世俗的力量其实也一直主张呢，从发展民生角度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利益角度来说，不主张伊朗把普遍的关系搞太复杂。那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扩大为新的中东战，最主要就在于中东的和平进程，这是个大势所趋，而且这一次哈马斯发动这场攻击，最主要就如果这个和平进程下去呢，这个哈马斯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们想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重新激化阿拉伯世界的各国和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矛盾，来阻止这一进程。但是世界我估计呢，就世界这个阿拉伯世界各国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呼吁啊谴责，但都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个和平进程就包括像这个伊朗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啊等等，像这些达成的一些协议，这些都表明他们都是想要在一个和平的时间中间呢，能够获得一些更多的民生的改善和实际的利益。所以那我想这场冲突发生中呢，各方都在计算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得失，以及未来各种选项给自己带来的得失，不大可能从意识形态角度宗教的角度来盘算这应该怎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不管这场这个冲突会怎么样的演变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为最大的长期挑战，俄罗斯则是最紧迫的威胁，相比之下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那这次哈马斯敢于突袭以色列，而且袭击的这个复杂程度和规模都是近年来前所未有的。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政府啊，还有埃及啊，各个方面的这个军方情报机构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个和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采取的中东战略收缩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中东战略收缩是个大背景，但不足以为这个哈马斯的这一次突袭成功做解释。主要还是以色列方他们在内塔尼亚胡，他过去是一个强硬分子，2008的时候他主张清除哈马斯，但是2018之后呢，他对哈马斯是一个扶持的态度他想用哈马斯来抗衡阿巴斯政府。那么而且呢，哈马斯的这个欺骗战略也做得比较好直到最近还在和以色列进行谈判磋商他们一直表现的就是愿意积极与这个以色列和平共处。那么以色列也增加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工作签证的发放。那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希望这个哈马斯政权呢能在本地能够和平的发展，不希望他们有太大的经济上的窘迫。那么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他们认为哈马斯是不敢做这样的事情，而哈马斯呢也表现出来他们无意义对以色列进行 如此大规模的突袭，所以以色列方面呢是完全措手不及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过度依赖他们已有的这种所谓的智能遥控的远程措施，而忽视了这个一线的传统的人力上的防范，那么以色列这个哈马斯用无人机攻击了他的哨所，他的一些设备，那么这实际上譬如他遥控机枪就不起作用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士兵是在这个在睡觉的时候被袭击的就是整个系统出现了一问题。当然也有分析称就是哈马斯的这个大规模集结的这些装备这些火箭炮这些装备是怎么形成的，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制武器的能力，所以你看不到在这种各种交易贸易这方面的举动，运输这方面的举动。另外一个加沙地带有很多地道措施所以我也担心，如果说以色列要进入哈马斯控制地区加沙地区清剿哈马斯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个地道战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王俊涛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美国都是中东权力格局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外部因素，但是近年来，美国中东的盟友同美欧在政策上似乎出现了温差。比如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以色列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Iron Dome 铁穹。那沙特作为美国80多年的战略伙伴，在石油问题上和俄罗斯联手限制原油供应，导致油价的上涨。那美国的对手伊朗呢，就是更加的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您如何看这一系列的事件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投入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对，其实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呢，我觉得只有两个直接利益，一个其实它就是要维护以色列的安全，第二就是要保证它的原油供应。那么从现在从石油保佑石油市场吧，就是不至于扰乱这个整个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金融体系。那但是再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主要是以色列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已经证明以色列能够独立自卫，所以美国其实在这方面的要求已经大大降低了，它这方面投入也比较少了。那么主要对在技术上、军设备上给以色列支持。这次突然他也把这个航母舰队福特最先进的航母舰队福特舰队叫去，也只是震慑就是这个伊朗或者是哈马斯可能的盟友。那些主要还是游击队，他明确说是游击队，因为各国政府的态度都不会去介入，就对借此跟以色列开战。那么包括伊朗也不会直接开战。但是呢，这个在石油这个问题上，其实在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时候，就沙特就已经开始搞石油输出国组织时候就开始背锅美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几个事件还是性质不同。伊朗跟美国冲突也是来自于另外的一些原因，所以美国呢在这两个问题上实际上都还是觉得不足，不用他去再进行更多的介入，以色列可以搞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个前提，如果以色列搞不定这些事情，那美国就会有更强的这种介入。既然觉得以色列现在完全可以自卫，而且以色列现在说实话以他的军事能力再把阿拉伯世界打一圈，他也不够再有这个能力，所以美国不需要在这方面再有更多的投入。至于以色列呢，美国也知道呢，以色列的安全呢还需要其他大国的背书，所以其实以色列在后来在他安全问题解决之后，他跟前苏联就开始，因为你像他给前苏联这个前苏联给了他好多人呢，就以色列的很多的他的这个国民的来源早期来自于前苏联和东欧的这种犹太移民，这是他们那个前苏联就是跟美国做了一些交易就允许做这件事，把他们表面上什么给他弄过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跟中国呢，后来在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话，冷战结束之后呢，中国也开始发展和以色列关系，而且现在中国的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也是来自于得益于以色列，所以那以色列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自身呢，需要世界各大国呢给他安全底线的一个承诺，好像他也确实从这方面拿到，所以在这方面他跟俄罗斯啊跟中国的这种眉来眼去和勾兑也是有的。不过呢他有一个底线，就是如果真的要有生死存亡危机，他知道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不可靠的，他还是要靠美国，所以他不会这个因为发展和俄罗斯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影响他和美国的关系。
那虽然这个以色列足够的强大能够保卫自己，但是如果美国减少在这个地区的投入，是否会让各种的势力 像杂草一样这样生长出来，那中国也似乎要想扩大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那是不是会出现这个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力量此消彼长的局势？比如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导人这个谢赫穆罕默德和扎伊德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但是在过去一年里他两次前往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八月这个阿联酋又和中国的空军举行首次的联合演习啊，这对于一个长期依赖美国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郑锡光先生，您如何看这个美国重要盟友阿联酋转向中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他们都做了一个平衡的准备，就是因为美国的战略非常清晰啊，长期的对手是中国，而迫在眉睫的威胁是俄罗斯，那么它意味着美国会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往印太或者亚太地区，以及这个东欧，我们目前看到的俄乌战争这一端。那么在中东地区呢，那各方呢他们都要找到新的一个战略平衡，就是面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力量以及军事的崛起。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阿盟和中国它是在去年吧是有一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声明，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这个文本叙述中，凡是跟中国签有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种文件的国家呢，它都有比较深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啊，你像中亚五国阿盟非盟，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有这个来自中国的经济的投放啊，经济能力的投放。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阿盟来说，因为他们面对以色列，虽然说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呢依然有本地的考虑。那么美国的只是在过去的时候他压制住了很多矛盾，那他的这种力量的撤离呢，实际上会让这些矛盾表达的更自然。长期来讲中东问题当然是需要中东本地能够得到一个更加自然的一种处理，而不是向美国用暴力压下去这样的话呢一旦他一撤离，很多问题就会出来，就像当年的这个英国撤离中东地区，就会撤离这个南亚地区，就会留下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终究需要在当地的地缘政治条件、文化、宗教背景下得到一个更合理的解决。
嗯，那王军涛先生您怎么看近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那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的斡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了邦交关系，增强了中国的信心，随后呢中国又试图调解巴以问题，中国您认为这个它的一个这个传统上的外交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中国这一系列行动是不是在填补美国空白的一个努力呢？
我觉得美国的，首先我们得明确第一个要点，就是美国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美国在全球各地维持当地的和平安全以及什么国际地缘政治的平衡态势，这个角色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就是中国也许可以在周边国家以军事实力啊，能够有一些对美国说 no 的这么一些局部的权利，但是只要出了他的这个近海，他的暗路，就陆基的武装这个就火力不能及可及的地方，实际上美国仍然是就绝对对的压倒性的优势，就到最后说最后一句话一定是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作用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从中东世界的从中东各国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全球化进程开始后，大家都有两个，第一呢有自己传统的这种外交的包袱，比如像这个中东国家它有一个伊斯兰的一个信仰问题，它有个阿以冲突这么一个历史背景问题，但是这各国又都非常谋这下一作为年轻人呢，他们非常追求生活的这种质量和发展个人发展机会之后，实际上各国政府都无法抵御这样一个经济，这样的话才给了中国一个进入的机会。因为毕竟现在美国呢， 他政府又不能往那个地方去投入，他就地缘政治主义学者看到重要性，美国公司没钱赚他不去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公司呢，大公司是国营或者国家可以在背后支持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他们就会到那个地方去填补一些地方的空白。而美国呢，实际上在只要你我刚才讲的在中东地区就两大利益，第一呢就是石油，第二个呢，他第一个应该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在这两大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甚至有所增加的时候，美国是欢迎其他的力量介入帮他来解决他头等问题。比如在北韩问题上，其实北韩问题，北韩这个金正恩就只想跟美国谈，但美国一直想拉到中国，把中国也拉进来，为什么？他觉得中国拉进来可以平衡一些事情。在其他的一些国际问题上，你可以看出美国要对付中国的时候，那当时也是要把欧盟拉进来，把北大西洋拉进来，把周边的中国国家都拉进来，这是美国传统的一个做法。过去他在中东地区围堵苏联的时候，他有一个中央条约组织国家嘛，他也是要做这个。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就是对知道中国有些搅局，只要美国你不犯了美国的底线，美国就是他以美国的政治家都是一个习惯于在各种问题吵架的国家，他以就是你做一些什么姿态，他根本不理你，他就要的是最关键的一点上，最后的话要由我说了算就可以。
那王军涛先生说，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地位是不会撼动的，他有最后的这个发言权和决定权。那郑训光先生，您怎么看？也有这个专家说不应该夸大中国在沙特和伊朗协议中的作用，您怎么看？
当然，如果说由中国能够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邦交关系，我觉得他本身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呢，可能这两个国家啊，愿意给中国这么一个机会啊，按中国话来讲，就是给你给这个脸，原因给这个面子，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啊作为世界的这个工厂，它现在啊正在啊成为一个石油输入的大国，而美国呢，过去这些年啊，它石油基本上能够达到自己，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中国是中东地区的大买主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包括军涛刚才讲到的啊，中国在这个国企的对中东的投入，实际上在一带一路中间呢，我注意到呢有一个现象，就是一带一路很多项目啊是债务陷阱，是赔钱的，最后造成纠纷，而在这个中东和这个俄罗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投入是能回收的，因为他们有重要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可以做这个做抵偿。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中国是大买主，中国是沙特的大买主，那他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没人会和自己的大买主去较劲或者抗衡，都会给面子。那您刚才讲到阿联酋啊，这些都有这么相关的关系，不是说所有的南国家啊都会无保留的或者说像中东这样的国家对中国这个利益啊，那还是有区别的。
好，感谢二位。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首先这位他叫国商，他说巴以冲突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两个方向的变化。第一，若发现在哈马斯背后有中共的影子，美国政府会积极推动对中国政权的顶新革故。第二，没有哈马斯背后，在哈马斯背后发现中共的推手，那么美国会在保持对中共高度警惕之下，寻求在俄乌战争、朝核问题、巴以冲突啊等国际问题和中共的深度合作。王军涛先生，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清楚，哈马斯不是巴勒斯坦，我们一定要知道，巴勒斯坦的主流是反对哈马斯的这种做法的。所以在这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在他这个发行三天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讲他是两次出任这个美国驻巴勒斯坦的大使。那他就问他说，那为什么就是说以色列会轻视这次？他说呢，因为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巴勒斯坦人不愿意再打仗。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哈马斯是就是他不得人心。哈马斯现在实际上他做的就是一个自杀性的做法，所以实际上那个以色列已经宣布了，从此之后哈马斯不复存在。 而且呢要对现在对整个的那个加沙地带进行全面的封锁之后，要把所有的哈马斯人他准备要都绳之于法，这些参与这种武装的进攻的人。那这样来说的话，就是说他哈马斯最多就是他看到了一种绝望，这巴勒斯坦在整体上是在中东和平进程之中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现在，但是呢，如果这个在战争的进行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像以色列大军，其实他现在集结了五天还不进入这个加沙地带。我们知道过去的中东战争的第二天就可以，第三天、第二天，但是他在被进攻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入到中东的主要交战国，什么埃及啊、叙利亚。他为什么现在还不进入呢？我觉得他也在盘算，如果我进去之后激起阿拉伯世界太强烈的反响会怎么样。所以这个刚才旭光也说了，这个他现在这个总理实际上是个强硬的一个鹰派，但是他现在都在踌躇，就说明他在盘算这个各种反应。以他这种军队的话，他现在三十万大军的话，可以碾压哈马斯那些上万个游击队员，但是他现在还在做一些准备。我想呢说，所以我觉得巴勒斯坦不是哈马斯，在他的这种做法是跟巴勒斯坦整体的利益和阿拉伯世界整体要实现和平的这个愿望呢是相互矛盾的。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发来的评论，他叫苦情，他说几年前查实过哈马斯火箭弹的钢管来自中国，如果确定这次数千枚哈马斯火箭弹的钢管是中国所提供的，中美关系会不会彻底的决裂？郑旭光先生，您来回应一下。
啊，我看到这条消息，我没法确认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社媒上有关所谓的莱阳钢管的一个澄清啊，说他们这个输出的这个不是武器级的这个钢管，而是哈马斯把它做了武器使用啊，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啊，没法确认它的真实性。那么另外一个呢，从国际市场上来讲啊，哈马斯完全可以通过第三方啊获得这些钢管。你要是举证说这是中国谋划提供的，这个我想还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啊。那你在哈马斯手里可能还会看到其他方面的这种武器零部件或者原料，你很难就说啊那是产地国给他的一个支持。
嗯，好，那王俊涛先生，美国现在已经向加大了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包括派出了两艘航母。那目前这个乌克兰的危机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对持续的支持乌克兰表示担忧的共和党人会不会就是转而支持这个要援助以色列？这样对乌克兰战争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会不会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和投入？
我觉得乌克兰的这种战事的发展呢，美国的援助现在已经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和挑战，就是在他的国会中间呢，现在在杯葛拜登总统的这个预算的时候，其中一项就是不断的追加，就是临时追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那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对此持异议态度，但是对亚太地区，我不认为美国会减轻的投入，因为美国的军事援助是分两种的，跟他各种各样的开销都是，一种是就是已经作为预算中要做的这些计划，这些计划我觉得美国呢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包括技术开发、新武器的购买都是既定的，这个不会有影响。那么另一方面，他有些总统临时追加的这一部分呢，实际上他动用的这笔资金去支持乌克兰战争和支持这个对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支持，我觉得还有包括两个航母舰队，还有一个航母舰队调过去，福特的这个调过去，实际上它的经常性开销，它都是这个其实不会影响亚太地区。而且呢，在乌克兰战争打到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其实中东这个战争是无悬念的，就打哈马斯基本上是无悬念的战争，它被炒作的很厉害，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历史上的牵动整个地球的神经，但是在这个还远还不如乌克兰战争，可能对地缘政治上当时造成这个更大。但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时，拜登一直非常强调，而且美国大概参众两院的共识也是，乌克兰问题还可以争论，但是对中国的这个问题没什么讨论余地，就是要加大，还要再加大，而且不断的这个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说你的给中国的压力还不够。
嗯，好。 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